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要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仍然是探讨祈祷这个主题，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是圣容祈祷，用圣容去祈祷。圣经有圣容150篇，是天主教对上主的祷告的一种典范。圣容是一本祈祷书，是天主子民在各种生活情境中对天主表达的真实感情，真实感情。里面的内容，诸其人生的喜、怒、哀、乐的各种情况。在圣容里面有一种大丈夫的诚实，能够把人心最深的感觉、一切的感觉全部说出来。圣容作者不单单赞美、感谢，有时候也埋怨、也咒骂，但这些都是真实的感情，都是真诚的祈祷，因为都是人的真情实感。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一切都交给了上主，投入他爱和宽恕的汪洋中。他是这样的信赖上主，他和上主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他甚至不怕跟上主争辩、辩论，向上主抗议，向上主质问。圣容也有对天主的很深沉的意识，上主的奥秘、大能、权威，即由之而来的敬畏与爱慕之情。他对盟约有坚定的信念和感恩，对自己民族有强烈的爱护热忱。圣容也表达了愿意毫无保留的为主而尽忠尽爱的渴望。天主教很重视圣容祈祷，神父修士修女的祈祷书大日课基本上是由圣容所组成的，弥撒中的答唱容和许多的圣歌也是以圣容为基础的。圣容里面有很多是赞美天主的诗歌，比如说圣容99篇就这样说：俯视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到他面前时载歌载舞。要知道唯有上主是天主，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场上的羊群。你们要进入他的门庭，报谢主恩，高唱赞美诗进入他的庭院，称谢他，赞美他的圣名。的确，上主温良慈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世世绵延。圣容除了赞美天主以外，其实包含了各种各种的人的感情。让我们看一看，从头看一看圣容里面的题目。从题目我们也可以知道大概圣容在讲什么。比如说圣容第一篇，它的题目就是善恶二路。第二篇墨西亚必胜。第三篇宽苦中的祈祷。第四篇虔诚的晚祷。第六篇忏悔的祈祷。第七篇苦中投奔上主。第八篇人的尊严。第十篇求天主铲除恶霸。第十一篇求免于是非。第十五篇得长生之路。第十六篇上主是我的产业。第十九篇赞颂上主。第二十二篇墨西亚的苦难。第二十三篇上主是我的牧者。第二十九篇求恩与感恩。第三十九篇人生如泡影。第四十一篇病重者的祈祷。第四十五篇 主欢歌第五十一篇，就是很出名的一篇认罪的圣容，忏悔的圣容。圣容一共有150篇，可以说是包含了人类所有的感情，喜怒哀乐，甚至一些我们认为不太正常的情绪，比如说愤怒、咒骂等等，圣容里面都有。我在想，人的情绪没有所谓是非善恶，人的情绪是中性的，甚至连愤怒也可能产生好的后果。假如我们能够化悲愤为力量，假如我们能把愤怒变成嫉恶如仇，那种愤怒是好东西。还有，不在乎我们的情绪是什么，而在乎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情绪。比如说一个人得罪了我，我发愤怒，我恨他，那么这种愤怒这种恨是不是罪呢？不知道是不是。我人家得罪我，我一定感觉到愤怒，假如我不感觉到愤怒，那是真的有问题。但是愤怒以后怎么办？第一，我可以骂他；第二，我可以打他；第三，我可以让他倾家荡产；第四，我可以在他面前笑里藏刀，后来在背后再害他。然后我可以找人来一起跟我一起去报复他。当然我也可以想想，哦，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想想那个根源，想清楚一点，可能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可能他本身也是受害者。再想一想，可能他对我误会了，但其实尽管我愤怒，我完全可以什么，可以宽恕，可以为他的缘故而宽恕他，可以为天主的缘故而宽恕他。我可以跟耶稣一样说，主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愤怒、妒忌这一切都不是善恶的问题，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情绪才是问题。圣容里面有人类的所有情绪，但是所有这些情绪都在天主里面得到升华。我们赞美，我们感谢，我们愤怒，全部都在天主里面完成。这是人类在上主面前让我们的情绪得到升华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教会鼓励神父、修女、修士们每天念大日课，每天借助这些圣容，每天从圣容当中学习到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情绪，怎么样变化我们的气质。所以圣容祈祷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祈祷。好，还有一种祈祷叫自发性的祈祷。自发性的祈祷就是不是念经，也不是默想，而是在团体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人自发的把心里的话，把心里要向上主说的话说出来，那是自发的祈祷。自发性的祈祷是口祷之一，我们按照即时或现场的情况和需要创作一些经文，在团体中向天主表达。吃饭前新居入伙圣屋远行，开会以前，在小团体祈祷和查经仪的时候，都可以有自发性的祈祷。在小团体的弥撒中，信仰祷词也可以是临时的自发的。自发性祈祷的好处是能够针对当时的情况，能够增加参加者对这个活动的意识和投入，能够帮助自发做那些自发祷文的人去思考这个活动的性质和意义。自发性的祈祷其实也是一种信仰的宣认，为信仰做见证。做自发祈祷的人好像是在说，我是个有信仰的人，我以我的信仰而自豪，圣神现在正在推动我，默祈我。自发性的祈祷一般分为 四个部分，首尾两个部分是最容易的，第三部分只要出于真心，怪乎自然，想什么就说什么就可以了。第二部分却比较困难，因为这里必须吐出信仰的角度和信仰的理由。比如说，如果我们祈求上主保佑我们出门平安，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是全能的天主，他有能力保护我们，也愿意赐福给我们。如果我们吃饭前感谢天主，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是大地的创造者，一切恩惠的分施者，他使大地出产食物，他帮助农夫耕作。所以自发性的祈祷是一种很好的祈祷的方式，它不单单表达我们对天主的关系，也表达我们信仰的内容。一休息一会以后，我再具体的举一些例子说明自发性的祈祷是什么东西，它的内容可以是怎么样的。好，让我们再深入一些看一看自发性的祈祷。其实自发性的祈祷可以分四个部分，好像我们作文的起承转合，起承转合。自发性祈祷的起就是呼号，呼号上主，比如说我们说上主慈悲的大父等等，就是起。或者说让我们为教会祈祷，让我们为国家祈祷，让我们为患病的人祈祷，这是一种开始，就是起呼号，讲出我们的意向，然后呼号上主。第二部分呢，就是赞美感谢上主，或者说一说我们的信仰，说一说圣经的启发。比如说我们说基督你战胜了死亡，上主你愿意众人合而为一，我是慈悲的大父，感谢你给我们团聚的机会。或者说上主我们赞美你，你创造了生命也保存了生命。这部分关于信仰的东西就是成起，就是第一是我们说为什么祈祷，让我们为国家祈祷，让我们为教众祈祷，然后说上主，这一部分都是起。成呢，就是赞美啦，感谢啦，说出我们的信仰啦等等，起成。转呢，第三部分就是祈求了，求什么就说什么。比如说求你让我们除旧更新，求你使各党派的人士重视对话，致力团结。比如说求你使我们能够真诚的开放分享。比如说上主我们把我们的朋友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让他早日痊愈。这是求，这是第三部分。最后结尾很简单了，我们可以说是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我们可以说我们同声祈祷，我们甚至很简单可以说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是最后一部分。所以自发性的祈祷其实很简单，我们先说出我们为什么祈祷，然后我们呼求上主的名字，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出我们的信仰，说明我们在相信什么。第三部分，因为我相信什么呢，所以我祈求什么。最后我们的祈祷是因基督因基督之名的，我们也邀请大家同声祈祷，我们同声祈祷。好，我认为自发性的祈祷是一种很好很好的祈祷方式，因为它突出我们在相信什么，它突出祈祷者的主动性。他不是机械的念一篇祷词，因为那是人家的祷词。当然这种人家的祷词假如我们是口诵心为，那仍然是很有价值。我们念天主经，我们念圣母经，我们念光荣经，我们念五谢天主，我们念五拜天主，我们念心得颂、万德颂、爱德颂，我们念饭前饭后经，这完全很有价值。但是我在说这个主动性不太高，因为那是人家的东西，我不经过大脑的思考，我只是配合而已。自发性的祈祷呢，就不是配合的问题，是完全发自我们的内心一种创作。所以他能够表达念经的人， 他当时的心情，他当时的心境，他当时的信念，他当时的信仰，他还要做出相当大的努力去表达。当他表达这种信仰的时候，他确实是在为这个信仰做出一个承认，宣认信仰，差不多等于它是一种信仰的宣言，它是一种信仰宣言。一个团体假如不断的有自发性的祈祷，也能够就表达出这个团体的精神，我们在相信什么。在这里我还提醒大家，假如我们成年人习惯了这种自发性的祈祷，在家里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的自发性的祈祷确实能够培育小孩子的信仰，培育我们小孩子的信仰，因为我们的祈祷本身就是信仰的内容。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假如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很虔诚地说，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顿丰富的食物啊，孩子听到这句话以后呢，他就知道食物是上主的恩赐，我们要快快乐乐的以感谢的心从上主的手中接受一切。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家里面吃饭，那家里很虔诚，爸爸妈妈两个孩子不大嘛，年纪大概六七岁吧。记得我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坐这个桌子，一个圆桌子，圆的桌子，然后吃饭的时候突然间他的爸爸说让我们一起祈祷，我就看到爸爸妈妈孩子都低下头来，而且呢伸开手彼此握住手，也握住我的手，所以一家他们四口连我五个人手牵着手，爸爸在自发的去说出那个谢饭的经文。他就这样说，我忘了大概他这样说，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团聚在一起一起吃饭，我们特别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客人徐锦瑶神父，为这一顿丰富的午餐我们感谢你，我们更加为我们彼此间的友情感谢你，请你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共进的午餐，我们的肉身获得滋养，我们的灵魂也获得滋养，我们的友情也得到培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大家就回答阿们。我在想，这两个小孩子假如从小就听到爸爸妈妈这样的祈祷，这个祈祷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了。又比如说有一次我在旅行的时候，我看到一大群小孩子大概六七十个人一起好高兴的来到那个地方去郊游，突然间他们就召集这些小孩子打铃召集小孩子来到，大概五六十个人聚在一起，然后那个领袖就用那个话筒大声地说请大家祈祷，我就看到那些小孩子全部就坐下来了，低上头，然后那个领袖就很严肃也很轻松地做他的祈祷，他就说，全能的上主，我们赞美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们大家一起来到这里一起享受这么漂亮的一个清晨，请你降福我们，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内快快乐乐的欢度这个上午，欢度这一个假日，帮助我们在假日当中，在这个欢乐的郊游当中能够增加彼此的团结，互相的帮助，让我们能够享受你赐给我们这个漂亮的世界，享受你赐给我们这一种共融的大家庭的友爱的气氛，帮助我们在欢乐的时候赞美你，在需要的时候也互相帮助。上主，我们把今天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保护我们，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跟我们同行，让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地过了这一天。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永生永王，阿们。我在想，这些小孩子听到这些祷词，他其实是在聆听一种信仰的宣言， 又比如说，假如我们带着小孩子去看病人，比如说我们的爷爷我爸爸生病了，我们有个妈妈在爸爸的床边，甚至用手按着爸爸的头替他扶手，然后自发的念一篇经文，比如说就是妈妈，我是全家为生病的爸爸祈祷。这个妈妈就这样说：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慈父，我们相信你爱我们，你常常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家庭，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慈爱我们的爸爸，他今天生病了，我们为他祈祷。天父，你照顾我们，你保守我们，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常常治愈过病人，甚至复活过死人。我们今天把我们亲爱的爸爸他的生命，他的病情，他的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祝福他，假如是你的圣意，让他能够得到痊愈，否则也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的爸爸能够安心忍受你赐给他的一切。愿你的旨意成行，愿我们一家人都能够常常按照你的圣意去生活。慈悲的天父，请你降福我们，也降福我们的爸爸。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看看，这就是自发的祈祷。自发祈祷是一种，我的看法，除了能够表达我们的信仰以外，我们也确确实实能够真的把我们心中的信仰重新再整理一下，再宣扬一下，在我们的孩子面前，这确确实实是一种很好很好的见证，也是一种很好很好的教育。我希望我们天主教徒除了懂得念经口祷，除了懂得默想，除了懂得那种比如说玫瑰经啦，耶稣颂啦，甚至除了懂得静坐以外呢，也懂得自发性的祈祷，从心里向我们的天主祈祷，说出我们的愿望，也说出我们的信仰。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